一是一命大自海，我见随力超文艺，为令法灯昌无绝，愿供众生入正理。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请看《明灯抄》第236页，我们继续讨论关于阴明八义中的限量。在阴明大书上谈到限量，里面有散心限量、定心限量。关于散心限量，我们介绍了瑜伽师地论对于这个限量的一些规范，就是有限见呐、不太远呐、或者不杂乱呐、这三个条件。关于定心限量，在阴明大师说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凡是定性都是限量就是凡是定性都是限量，就是没有例外的。所以关于这一点，下边有一个问答讨论236页问：入定意识皆是限量，唯有非限也。在前面大声讲，所有的定心限量，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限量。在这里是不是在定心限量里边也有不是限量的呢？下边是来回答。小法师云：一切定心皆限量者，此亦不然。就是说阴明大书上所写的一切定性呢，没有例外的都是限量的，这个说法不一定可靠，不一定是如此不是。小法师我们上次也讲的，他是元小法师，他是一位韩国人那时候这韩国分三个国家他是韩国那个新罗国的新罗国黄龙寺，在我们那个宋高僧传上有他的传记。那个时候在唐朝韩国一直到现在还是跟我们中国一样的一个姓名，不过他战后他大量的减少这个汉那个中文的字。这个元宵法师他姓薛就是薛仁贵他们那个薛他是东海到现在还有韩国，这东海是象州人，象就是我们那个一个木两个木子那个加三点水，就是到湖南省简称那个象象州人。那他的佛法是非常好了在从年出家之后，在新罗国在韩国就非常出名他有个外号叫万人敌就是他的议论他的佛法那千万人也没有跟他相比，就万人有这么一个外号。以后他跟着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刚刚讲那个相 一个就是他们那个通向的一个法师到中国来，他非常仰慕宣奘三藏，也非常仰慕慧吉大师，但是他没有因缘呢来亲近这两位人，就是很久的时间呢他都没有办法来拜在这个这两位啊宣奘啊和慧吉大师的门下。既然到中国来达不到这个目的，人就有的时候会堕落，会改变的，现在也是如此。那个我们那个过去民国五十几年有一个高雄炼油厂的厂长开始学佛，那时候民国四五十年交通还不很不方便，就是从高雄坐火车到新竹差不多一天的事情啊，我坐过呀，我早晨五点钟到台南坐火车到基隆啊，到下午五点钟才到。这位厂长从高雄坐火车到新竹去见这个当时的一位大德宾仲法师啊，他很仰慕他，去了不给见啊，去了三次都不给见面。所以这个这位高雄炼油厂的厂长正好这个时候了，他太太生病啊，他太太生病住院了，这些牧师啊就去到那个他太太那个病床前面去祈祷啊，又两种因缘，一个他见宾仲法师不给见，另外一种原因啊，人家那个基督教牧师非常热心非常好，使他改变信基督教了啊。他当时佛法研究的非常好，我们佛教给他印了很多小册子啊。这个人以后当过这个清华大学的校长，叫张明哲。所以这因缘不成熟，使得这一个人的一生啊就改变。他也是这样的，这位元宵法师到中国来见不到这个宣奘三藏，见不到慧吉大师，结果就等于一个疯狂的懈怠的啊，就是甚至喝酒啊到这个妓唱里面去啊风化场所了，就要怎么样怎么样的，这是自暴自弃了，就这么一点。以后新罗国的国王要设一百座仁王经，讲仁王经的大德到处找人，因为他虽然在中国很浪荡了，但是他在本国一定是非常出名了，一定是万人敌了，所以他那个象州的官员呢就把他推荐给国王啊，说这个是出人佛法非常好，可以当一个主讲。但是其他人晓得他这个在中国的时候啊非常浪荡，非常行为非常不好，就给国王写打小报告，结果这个国王啊也没有聘请他。再稍微过了一段日子，这个国王的夫人呢脑子里面得了脑瘤啊，这个脑袋肿了，国王太子啊到处求啊到处拜呀、啊、没效，解决不了这问题。以后找着这个误人，就是这个预言家的，就这个像我们这个鸡桶啊之类的，就说你可以到外国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医生啊，或者找到这个药啊。所以国王就派使臣呢到中国来，在船上的时候啊，在从新罗国到中国来那个船上啊，朦朦胧胧的他海上来了一个老头，一个老人啊，这个老人呢就到这个岸，就到这个船里面去了啊。这个老人对那个使臣讲，我是这个龙王爷呀、啊，我是龙王啊，我宫里有一部经， 这《金刚三昧经》，我这个经是比什么都有灵验，那你拿过去一定可以来治好你这个国王的皇后的病。但是这个拿回去这路上，另外还有人这个有魔呀，有不良的人呢，会抢劫这部经，那怎么办呢？那个龙王，这都是我看那个宋高宗传上写的，不是我说的。他就拿刀子把这个死臣的肚子扒开，这个金刚三昧经一共30张纸啊，用这个蜡纸啊包好，蜡纸外边再涂成药，就放在这个死臣肚子里边，把它再封起来，叫他拿回去。所以拿回去之后，你一定找一个大案法师啊，叫他来重新把它装订一下。这个另外叫什么人讲呢？你要找这个冤小法师来讲啊，来解释才有效。死生回去之后，就找这个大安法师。大安法师不肯进贡啊，大安法师也是个济公那类的人物，是在街上那个溜来溜去的，就是不肯进贡。那这个没办法，这个死生到这个大安法师的这个住处，大安法师把这个经取出来，把它重新的拍笔安排得很好，一共8品。道观法师，我弄好了，你赶快叫这个元宵法师来讲啊。元宵法师来讲这个金刚三昧经，它主要的内容是讲这个二觉，就是十觉，开始佛教开始的如何觉悟和本觉啊，以这两个为主体。说这个二觉呀，我讲解释这个经啊，需要在两个牛犄角中间啊，所以他叫那个国王啊，在那个牛的两个两脚那个牛角之间呢、啊，铺一块板子。他那个板上设成个笔墨呀，他在那个板子上啊，一下就写了5卷这个金刚三昧经的注解。这个写好之后，国王夫人的病啊也好了。这是这个宋高宗传啊，宋高宗传他名字是宋，但是它里边记载的大体上都是这个唐朝的这些出家人的情况。这位元宵法师对于这个威势花眼非常的精通，他在音名上也有很多见解。他现在就是个奇训论述啊，有这个弥陀经述啊，还流行。元宵法师他在什么书上讲呢？我没有查出来啊，就是他这个元宵法师说来批评这个窥探，说一切定性皆限量者，实亦不然。这个说法并不见得对。说呢，为什么呢？所以得知为什么说这个一切定性皆是限量的说法不然呢？就是他取这个瑜伽师地论上的一个说法，在瑜伽师地论第11卷谈到这个三摩地，就是也就是禅定了啊，三昧了，过去凡三摩地或三昧都可以。他这个在定心之下所愿啊，所心定心所结住的对象作意了。在那里边他叙述的很多，叙述了40种啊，就是我们心理状态光在定中啊就有40种啊，40种他取了里面的2种，就是入瑜伽论名三摩地所愿中运。怎么说呢？一则愿有分别影响作意，二者呢愿无分别影响作意。这是40种里面的2种作意啊，这2种作意在 元晓法师认为啊，后方所作成就就是那个无分别影像的这个作业，超过影像的啊，这个才是这个限量，有影像的那都不能算是限量的。我看237页啊，就是在后边这个，后边这个就是超过影像，就是超过影像就是没有分别的啊，就是也就是我们上次介绍那个瑜伽师地律限量的定律，就是不要转，不转没有影像，一转才一动才影像，才看得出影像出来啊，就是过去是火呀，你变成水了啊，两个不同的现象才有这个影像，但是在一个状态之下是看不出一说动作的。所以在这个啊，由无分别限量之见生啊，在这个无分别影像作意才有这个无分别限量生。你有影像的，你有像啊，你在禅定你还分别出啊，这是火呀，这是水呀，这是风啊，这样的那就是不是限量，它是这样的来元晓法师用这种证明啊来否决这个窥疑大士这个说法。那这样说啊，由此问之，虽入定境啊，而前有分别影等，非是限量。所以还是在静心里边，还是有是限量，有不是限量的。超过影像到无分别影像，那个方为限量之见。这是那个元晓法师来批评窥疑大师的。但是我们这现在讲的是一名大树了，是以这个窥疑大师为主啊，所以这个明灯朝又反过来补救窥疑大师的说法，仅就是现在我们补救窥疑大师的说法，就是定心念念除序不同啊，定心虽然是定心里边千差万别，那我们不是刚刚说了吗，光那个瑜伽师地讲那个作意就有40种啊，40种那个不同的那个状况，说里边有显著的、粗的，有的非常微细的这个作意，就是缘前影等，就是有分别影像的，虽然是禅定是都不是我们这个散心那个粗枝大叶了，但是它还是在细中还是算粗的，在作意中还是处于粗糙比较有感觉有知觉的，超过以后，超过了那个影像啊，没有分别影像啊，不是那样粗糙的知觉感觉，就是限量就是感觉啊，有无分别限量知觉啊，这个有无分别限量知觉就是细中细啊，就是感觉微细中的啊，属于微细。虽然是有40种作意感觉不同的粗细这样的分别，但是都是限量啊，这是他符合阴明大师窥疑大师的说法，故作定性虽然合法皆名限量不为比对啊，这是来讨论这个一名大厨上说啊，虽然合法，不管是什么情况之下，限那个定性呢，都是限量的一种主张。所以这个一名大厨说的说法，并不违背一些世界论上所说的，理论是一些世界论。下边再看。八义中的第六比量啊，六的比量用一即成正非先许共相之觉，故名比量。 它每一种都是用四句话来下一个定义。下边是一名大叔自己的注解啊，余一称中非先许，用共许法称未许众，入律贯化一意同备，共享自起义印觉现种，分的解释故名比量。这是从正方面下的定义。下边从反面，从这个否定方面呢，虽讲已许称谓许众，自生不觉，非比量者，不属于比量这种情况。八义第六种比量，就是比较考量啊度量的一种推理，用以基称，使得我们立的大家都认可的啊自基成就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这些命题啊或者是概念，正非先去用一境大家都认可的看法来证明一线呢大家不是完全同意的，正非先行，先前是不许可的啊，这个许就是认许了，可同意的，共相自觉，因为比量我们说只有二相二量，因为世间只有自相共相，所以证明自相共相的只有限量和比量。我们现在谈的是比量，比量它的对象就是共相，共相实际上这个我们真那个现实的世界上是没有这个东西的，但是它可以由自相来共同组成一个概念一个名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用以基称正非先许啊，共相自觉，就叫做比量。他来解释的比较详细一点呢，用以基称，用以基称是什么呢？那大家在三字比量上就是因和欲啊，因和欲是一定要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自己没有问题，对方也没有问题，大家都认可的啊，一切主张一切观念才拿来用啊。忠呢非先许啊，忠是立的最正的啊，互相有争辩的，互相有问题讨论的，这谁是立忠？用这个因欲，用这个理由引和帮助理由的比喻来证明中的主张，用共许法，共许法，共就是指的立的双方的，大家都许可的，大家看法一致的，称谓许众，就是来完成正称正命这个立地不共许的这个种子，入律贯化，好像用一条线把这个话了啊穿在一起。三字必量用什么穿呢？什么是三字必量的那一条线呢？是什么呀？是中啊，还是印呢、啊、还是玉啊？啊？是什么呀？这条线是印啊，因为印它贯穿到中上，又贯穿到玉上，是印啊，不是印它不有三项吗？头一个它一个传到中上啊，第二个传到这个铜玉上，第三个穿越到这个意欲上， 这样用印来贯穿它，好像那个花好像被这个线呢、啊、穿在一起，变成一个璎珞。银翼同背啊，阴的意思啊，阴的三项，它贯通到普遍的啊，这个背就是来这个被它所截住，被它所这个笼罩，啊、这样共相自性，这样由中阴玉三个连在一起啊，得到一个共相，不是自相。印结三级，这印证来决定前面这个种是对是错，是成立是不成立，是个能力还是势能力，分别结生故名比量。这是阴明大树对他自己比量的定义加一个解释。下边是由下边这个情况的就不是比量了，就非比量了。虽讲以喜称为虚中，虽然这表面形式上啊，因也是共通、许可的，来想完成这个未许的众，但是没有用啊，不得到一个结论，得不到一个比量的结果。得不到推论的一个证明啊，自生不觉产生的这种知识或者智慧啊，是一个犹豫的啊，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啊，不能够决定的，这个就不能算作一个比量了啊，就是不能非比量色，不能包括在比量。它每一个都是阴明大树本身啊，用四句话一个定义。它另外再引用一个《略算》啊，《略算》这本书上的也是四句话下一个定义。下边是命灯草啊，比量者游运啊，这个游运一般说推出来这就是廖串啊，阴明廖串，阴明入正离论数。略存略算啊，这边书看不到。在这个原记上后面写的说，这个书可能是以后人写的，他名字写是个慧照大师的，但是慧照大师著作里边并没有这本书，可能是以后人啊或者委托的呀，是吧？在略算这本书上也给这个比量啊下一个定义啊，就是脱缘于弦，你有之可报。这个在大正藏68册明灯草里边，这个没有缺少一个字，那个判断呢可能就是薄字啊，类似这种古名比量，也是用四句话来界定这个比量的。脱焰于弦，寄托在经验上啊，寄托在过去的了解上，再把它显现出来。幼稚可保，这个以经验而显现的道理，可以把不知道的啊、不明白的、比较不清楚的、深奥的这种种子啊，可以包含在里面的。这个有两个宝字，一个就是那个保护的保，或者是 那个花豹啊，上面有个草字头，那个豹，两个意思好像都差不多啊。优质科豹，这个豹也可以，这个豹也可以。那这个花豹就是后边那个有草字头那个，就比较可以形容到这个优质。优质就是这个宗旨，这个道理啊，不太明显。用了。